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是要看启示录的圣灵论，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以约翰的著作我们目前是以约翰的著作里面所讨论的圣灵论来做研读。那么约翰写了约翰福音我们也已经看了约翰一书约翰的书信里面的圣灵论。那么启示录的作者也是使徒约翰，所以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研读启示录中的圣灵论，然后我们要把整个约翰他的著作当中对圣灵的教训再做一个整体的整理哈。所以我们譬如说我们讲了路加福音，然后我们也讲了使徒行传，我们就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个作者，也就是使徒也就是对不起，不是使徒，是路加医生哈，就把这个同一个作者他的讲到圣灵真理，我们也就是再做一个整理。我们讲完约翰的以后，我们会讲保罗的书信所教导的圣灵论，我们也会一卷一卷书讲，讲完我们再做一个总整理，然后我们才把整个新约做一个整理啊。还有一个叫做一般书信哈，一般书信。一般的书信是包括像希伯来书啊、雅各书啊、犹大书这些，我们也还需要讲。所以全部讲完了，我们会把新约做一个总整理，然后我们记得我们曾经把旧约做过总整理哈，我们再把新旧约放在一起，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对圣灵这三一神的第三位的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至于在今天很多这个灵恩的这些教训当中，我们会失去方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在启示录，我们主要是看一个概念，就是神的七灵啊这个概念。那么经文呢，我们你看你的讲义哈，一共有四段经文，我们先来把这四段经文先读一下哈，我们再来分别的来解释。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来，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好好，我们把它读完，把它读到第六节，诚实做见证。好这是约翰的问安，但是我们看见他提到永在的神，他提到神宝座前的七灵，他也提到耶稣基督。好，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就先把它读一下哈。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都是讲到神的七灵。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好，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五节，第四章的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好，最后我们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好，我们来念，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这几段经文里面都有提到神的七灵。好， 那我当然要说明一下，读启示录我们会发现这是所谓的启示文学。在圣经里面呢，有几卷书是属于就是说大基本上是属于启示文学。一卷是但以理书，那么旧约还有一卷书就是撒迦利亚书。那新约呢，启示录，还有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就是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跟路加福音21章，这几个地方也是属于所谓的启示文学。启示文学我们会发现是用很多的象征，所以你会在启示文学里面看到兽啊、狮子啊、鹰啊等等一些动物啊。所以我们刚刚读也会发现，在神宝座前的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然后说羔羊呢有七角七眼，这个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你会发现很多这种象征。那么这个启示文学主要是从两约之间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和犹大国灭亡以后，他们被掳到外邦，而且当时整个世界就在一个外邦的政权，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就在这些外邦政权的统治之下。那么神的百姓被掳到外地，接受这个外邦政权的治理，他们受到很多的欺压和逼迫，所以呢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信心同样的我们会看到，就我们今天说的就受到挑战。因此启示文学的发展就是因为这个外邦政权就是要把整个目的是要把真正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就是说从神的观点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把真正的世界是如何来启示给他的读者，当然就包括神在整个历史当中的计划。所以为什么会讲到末时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就把这个属于神的世界，也就是真正的世界，从这个观点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真理。这个世界虽然现在在撒旦的权下，但是有一天这个历史要结束，神要在地上掌权施行审判等等，要把这一些真理呢，就关于整个真正的世界是如何，就是神所掌管的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受造之物是如何，来向神的百姓启示，来勉励他们在这样的患难当中，在这样的逼迫当中，在这样的试炼当中，还是过一个超然的信心的生活。但是你要讲这些事情，因为在外邦政权的统治之下，你不能直接说罗马帝国将要被毁灭，那这个是怎么样大忌，因为这个罗马皇帝正在这个掌权统治天下，然后你说你这个帝国将要毁灭等等之类，所以你就会发现就很多的这些象征。那这些象征我们不能用现代的了解去了解，我们要用当时的人对这些象征所象征代表的意义去了解。所以有些人解释这些启示文学完全用我们现代的方式去解释，这是错误的，因为首先的读者是当时的人所以我们必须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了解去明白。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刚刚读的几段经文讲到神的七灵，那这是有很强的旧约的背景，因此我们先要来看两段经文，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解释这时候约翰他是以旧约的背景来象征性的表达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地方是以赛亚书的11章第2节，好，以赛亚书11章第2节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因为这里是讲到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来。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好，那在这里我们大家数一数哈，他说这位从耶西的根所发的一条，意思就是耶西是这个大卫的父亲叫耶西啊，那么这位弥赛亚是属于大卫的后裔，所以就从耶西的本会发出一条，从他根会生出枝子，也就是指这位弥赛亚呢是属于大卫的后裔。那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第二节说到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灵的住在他身上呢，也就是神的灵啊，在他身上就显出几方面的特性，让他有智慧跟聪明。所以神的灵是智慧的灵，神的灵是聪明的灵，神的灵是赐人谋略的灵，神的灵是赐人能力的灵，神的灵是赐人知识的灵，也是赐人敬畏耶和华的心的灵。那我们看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和合本的旧约哈，我们会发现这里只有六个，对不对哈？只列举了六方面圣灵的特性。然而如果我们读这个希腊文的旧约译本，我们现在的中文是根据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的，那这个版本我们通常叫做马索里的版本，这个版本其实是主后900年到1000年，我们现在有的最早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就是这个马索里的版本，是主后900年到1000年。但是我们现在有的希腊文的70世译本，70世译本就是说在主前200年左右，有一将近70，据说是差不多70位学者加上这个大祭司，就把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所以我们就称它叫70世译本。这个70世译本我们现有的版本是最早的版本，是比马索里版本还要早，从死海古卷那个山洞里面找到的，里面就是70世译本的以赛亚书，而且相当的完整。那70世译本的以赛亚书11章2节在这里列举了7方面的特性，不是6方面，是加了1方面，7方面的特性。那么我们要了解哈，如果你读新约，你会发现很多新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是根据希腊文70世译本。那我们现有的版本，你也可以说比马索里版本，就是70世译本的版本呢，手抄本我们有的抄本呢，比马索里版本还要早1000年，因为70世译本是主前200年，我们在那个死海古卷找出来的，跟我们拥有的马索里的手抄本呢，就差了差不多是1000年的时间。那当然也因此可以看见，这个手抄这个抄写的人，他们这个保存这个圣经哈啊，是相当的准确，有一些些微的差异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啊，那基本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这是为什么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提到神的七灵，那么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必须在以赛亚书11章2节这个亮光之下来看，因为神的灵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有7方面的特性，根据70世译本是有7方面的特性。那么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在圣经里面是完全，所以圣灵7方面的特性是象征性的表达圣灵完全的工作，是用这个数字这个七来表达圣灵完全的工作。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旧约的背景。然后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4章1到10节，撒加利亚书在倒数第二卷书，马拉基书前面就是撒加利亚书旧约哈，你从后面往前翻，撒加利亚书我们看4章，我们来读1节到10节。 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舵线就欢喜。当然后面这个撒迦利亚又问天使，这个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他就解释说，这两棵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啊。他又问说，这两个橄榄枝在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于是呢，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不知道。天使就告诉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啊。那我们会看见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哈，就有很多这种象征性的撒迦利亚所看见的异象。那这个异象本身是我们看见是一个纯金的灯台，这个灯台上呢有七盏灯。如果你们刚刚读启示录，记不记得启示录第四章说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好，所以你就看见这里这个灯台呢有七盏灯，那每一盏灯呢都有七个管子，而这个管子旁边呢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好，那他看见这个意象他不明白，他就问跟他说话的天使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天使的解释呢，说明这个意象乃是要表明所罗巴伯建造圣殿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换句话说，这个圣殿的建造不是单单靠人的才，就是说人所拥有的这个才干啊，或者说人的能力啊，也不是靠人所提供的一切的资源，乃是靠圣灵的工作来建造这个神的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就有两个，等于说先知就发出两次的神的这个谕旨，说大山你算什么，所罗巴伯要把你夷为平地，而且呢要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然后第二个神的谕旨呢，就是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我们要了解圣殿什么时候开始重建呢？是在以斯拉回到以斯拉带着一些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是古列王下令啊，让他们可以回去来建造神的圣殿。所以他们也把巴比伦王掳到巴比伦去的圣殿的那些器具、金器、银器啊，都把它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读以斯拉记，你就会发现他们开始建造圣殿，先是造了一个那个燔祭坛，先开始 献祭的工作，然后他们才立这个圣殿的根基。然而这个建造圣殿工作没有做多久就遇到困难，因为什么？这些外邦人就起来反对，甚至呢最后这个马代波斯的帝王就下令说要停止圣殿的建造。这一停就停了多久？停了，对，就这是主前440几年的时候被掳归回啊，然后到主前大概20年左右的时候才又重新再建造好，所以一停就停了很久。所以到了先知撒该跟先知撒加利亚的时候，这两位先知，神就借着他们来鼓励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再一次起来继续建造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告诉他说这个圣殿的建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提到两个神的谕令，一个就是说大山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会夷为平地，意思就是说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拦阻都会被除掉，借着圣灵的帮助所有的拦阻都会除掉，所罗巴伯会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也就是说这圣殿的建造要继续的来进行。并且呢接着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换句话说，这个圣殿的建造一定会达到完工的时候。好，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换句话说，这里是描述神是无所不知的，耶和华的七眼，我们说七是完全，那么他的七眼遍察全地，换句话说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因此呢他在这全地上监督一切的事情，他在这个地上呢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耶和华神在那里 supervise， 也就是说都在那里监督，在那边看管，在那边治理。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哈，有七盏灯，然后我们看到有七眼，然后中间这个天使的解释提到耶和华的灵。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书4:1-10的背景呢，就成为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每逢提到这个在神宝座前的一个描述神宝座前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都是提到神的七灵。所以我们就回来启示录，我们一段一段的经文来看哈。我们就先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呢，我们刚读4-6，约翰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亚细亚就在今天的土耳其，所以我们去年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到土耳其去，我们就到这个七个教会的所在地我们都去了，但其实这七个教会所在地当时的教会都已经不存在了，都不存在了。好，那么所以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然后他就同样的照当时写信的一个规格他就问安。那么这个问安呢，他是说愿这个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你跳过去你看到5节后面他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但是呢这个恩惠平安的来源，这个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来源是来自于什么人呢？他就提到第一个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么第二个他提到是神宝座前的七灵，第三个他提到是那位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昔在已今在永在的神，然后神宝座前的七灵，然后提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有另外一卷书，就是彼得前书也是在问安的时候， 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格式哈，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他要问安的时候也是提到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也就是彼得希望恩惠平安能够临到他的读者。但是他提到恩惠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他描述他的读者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使他们成圣，而且他们是顺服耶稣基督以致蒙他的血所洒，也就是说他的死使得他们能够得拯救，基督的死钉死让他们能够得拯救。所以我们这里也是看到父神、圣灵还有耶稣基督。因此我们从这样的格式我们可以了解，这里启示录一章四节所提到的神宝座前的七灵，并且我们根据刚刚提到以赛亚书十一章列举圣灵七方面的特性，还有撒加利亚书讲到这个神的七眼，然后圣灵的工作，还有七盏灯，圣灵的工作跟神的七眼。从这个背景我们就认为这里这个神宝座前的七灵所指的就是圣灵，也就是神的灵。那同样的，这个七是完全的数字，所以是象征圣灵完全的工作。但是这里讲到这七灵，圣灵是在神宝座前的。我们知道神的宝座是表达神那个君王的这个绝对主权，神坐在宝座上为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拥有这个君王就是全地的，他做全地的君王，他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所以这里呢，约翰写这一封信，这一封启示录呢，是向他的读者把神的旨意跟计划要写明出来。虽然用很多的象征，可是在约翰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最后这个神的仇敌，无论是用象征性的十三章有那个兽啊，有十二章的龙，十二章的龙，十三章的兽，还有假先知，这个龙还有兽还有假先知最终都要被完全的打败，而且要受到审判，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因此在这里恩惠平安从永在的神，从他宝座前的七灵，也就是圣灵，并且从死里复首先复活的耶稣基督临到这个约翰的读者身上，而且整卷启示录最终是讲到神的能力要将整个撒旦的权势完全的摧毁。虽然神允许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说过，启示录十一章讲到呢，这个兽是被赐给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见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在地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启示录十二章就是告诉我们说，天上撒旦跟他的使者，还有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他们在征战，结果呢，龙跟他的使者被打败了，于是就被摔到，就从天上被摔下去。那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龙被摔下去，也就撒旦被摔下去，他就气愤愤地下到我们这个地上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彼得前书说他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人，他在做最后的一搏。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知道他是已经被打败的，他是已经被打败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将他打败了。所以第五章我们等等会看到那个羔羊好像是曾经被杀的一个羔羊。好，所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这里神宝座前的七灵，一方面是描述神圣灵完全的工作，但是呢也是要借着圣灵的，就是说神最后将撒旦的权势摧毁呢，乃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成这个工作。 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章，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是这位像人子的，在第一章讲到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啊。那么这一位好像人子的，他写信给七个亚西亚的教会，所以呢，每一封信前面都描述，都针对这个教会的需要来描述这位像人子的，所以前面的描述都跟信的内容是有关的哈，都是针对教会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撒迪教会，他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拥有神的七灵跟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我们去撒迪的时候啊，这个地方还被保存了很多的这个一些犹，像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罗马的那个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这是很大一片地方，然后有像那个怎么讲，像城堡一样的哈，这个就是城门这样子的建筑哈。那么事实上撒迪这个教会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们原来是在山上，那在古代呢，从山上呢是比较容易可以防御敌人的攻击，那特别撒迪这个地方在山上有很天然的宝藏，所以他们呢是怎么样仗着这个天然的宝藏，他们觉得敌人一定不会攻上来，哪知道这个长话短说，结果敌人竟然攻上去，所以你看这里劝勉他说你要警醒。但是这里描述撒迪的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怎么样，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往后继续读，虽然有一些公义的渔民啊，就是有一些真正是真正的信徒在里面，但是呢，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挂名的信徒，按名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啊，就是宣称是基督徒，可是其实却没有这样的生命在里面。好，所以呢，针对这样的问题，这个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就说，有神的七灵跟拥有神的七灵跟七星啊。那如果你看第一章的最后面，这位像人子的，他的右手中有七星，还有七个金灯台，说明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但是这里强调这个像人子的手中呢，不但有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而且他的手中有神的七灵。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个撒迪教会，他教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这个教会是需要悔改，我们会看后面就需要悔改，好让这个教会呢可以重新复苏，也就是说可以是活的，而不是如同已死的一个教会。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